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。丙三密说，尔时须菩提问诸比丘言，汝等气质何所，今从何来？那刚才叫须菩提去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，须菩提不敢了，现在看竟然自己回来了啊，所以他就很高兴，大概也很好奇啊，就赶快跑去问说，你们刚才走到哪里去的，那现在又今从何来啊，现在又什么又回来的，今从何来不是问从哪里来的，是什么原因你们又回来的，去到哪里，为了什么原因又回来的。诸比丘言，我所说法无所从来，去无所至，你问我要去哪里呢，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，因为我们世界上当然会说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地名嘛，可是我们知道所谓的地名其实只是假名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它没有界限，比如说我们说台南市在地图上你看到有界限了，可是实际上你看不到这个界，因为这个界是人为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算在这个界限里面的因缘呢，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，不管人事实地反正都在变化，所以它本身没有一个固定的形体让我们去。如果是固定的话，你就去不了了嘛，也出不了。所以了解到一切法空的人，就可以很直接讲说，没有一个地方可去的，也没有一个地方可来。这个须菩提是佛陀座下解空第一的比丘，他一听当然知道说，这个五百比丘啊，现在是刮目日隔三日啊，刮目相看呐 啊。现在讲话的口气都不一样，所以很好奇的说，那你刚才是听了什么话？追位鲁师啊，你刚才是听了什么话？现在变成这样伶牙俐嘴啊。答言，我师先来不生，亦无有灭。因为佛陀在现场嘛，佛陀没有离开，所以应该不是听佛说话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是听谁说法啊？他们又觉得很好奇，然后他的回答是，我师先来不生啊，亦无有灭。你如果说我是听谁说法的话，我们是依法不依人啊，主要是听法，不是因为佛呢，佛也是以法为师嘛。那我们佛弟子虽然说是以佛为师，其实终究还是以法为师的。那这法是什么呢？法是这个宇宙之间不变的真理，这个不变的真理是要自己去透过观察觉悟的，所以这个道理是从来不变的啦，所以不会生也不会灭。一般会生会灭的是指什么？世间的现象，花开会谢，可是佛法的理是从来不会变的。又问汝等从何闻法？答言：吾有五音十二路十八界，从是闻法。好，你说佛法的法是不会变的，可是你总要有一个入口嘛，去切入嘛。比如说，我们都听说这样的故事，说牛顿发明这个万有引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看到苹果掉下来了，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，让他去思考。所以每个人虽然法是无所不在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入口嘛，才有办法切进去。所以我们看禅宗上面有很多公案，他是怎么切进去的？他就看到一种现象，桃花开的啊，公鸡叫了，反正每个人入口是不一样的。答言：吾有五音十二路十八界，从事闻法。那我怎么？我刚才讲说法是普遍永恒存在的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切入呢？ 基本上是从观察，先观察现象，因为在现象它本身是变化的，在变化之中它有一个轨，慢慢去归纳它的轨迹。比如说我们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个轨迹，太阳从东边出来，因为你每天看，哎，都觉得太阳似乎是同一个方向出来的，哦，太阳从东边出来。好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会发觉夏天跟冬天的话，出来的位置不是一样，事实上它每天都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夏至的时候它是偏最偏北，应该如果以我了解应该是偏到23度半的地方，然后再过了夏至再慢慢的向南偏到什么地方呢？大概也是偏到23度半，就是所谓北纬归线23度半。那偏到最南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冬至。所以一年呢，一年有往返下来又上去，这样就一年啊，转一圈。冬一个是冬至，一个是夏至。所以我们仔细观察过一段时间，哎，你就会慢慢把这个规则确认了。所以是从观察，然后到最后去归纳，或者是到最后是觉悟，它有一个不变的理则。所以真正的佛法的道理，为什么说不是佛发明的呢？因为它本来就存在，只是一般人没有认真去观察。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太阳的，很多人都觉得没有错，太阳就是从东边出来啊。可是因为你们都住在都市里面，没有看得那么仔细。我们住山人每次看，哎，一下子向上北，一下子向南。那月亮呢？你有没有看到月亮从西边出来的？很多啊，因为天亮的时候，它月亮你才看得到啊。不是每天晚上的时候，月亮就6点就出来，有的时候8点，有的时候9点出来。为什么？你只要你时间过了十五，如果说阴历十五是6点出来的话，16的话大概要延后48分钟，大概50分钟，然后一个月啊，就刚好转一圈。这个很好算的了。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先去观察这个现象，然后再去慢慢归纳出它有一个不变的规则，哦，就刚才说讲了，太阳都从东边出来，然后再详细的再归纳说，哦，夏天偏北，冬天偏南，啊，这样以后慢慢就慢慢确定这样的规则。然后同样也是五阴十二路十八界，其实它慢慢看到是它第一个，它是无常的，无常的规则大家比较很容易就确认出来了。那既然是无常，当然就是无我嘛。因为如果说我们一般人认为说我是不变的，那无常就代表说没有一个不变的嘛，外面没有一个不变的，里面也没有一个不变的嘛，那就是无我。当然无我另外一个解释是因为不能够主宰。那你既然是变，是为什么变呢？是因缘变了，它就变了，所以事实上它也没有一个主宰的。所以慢慢的从这些观察了解到深入，到最后都可以确认五阴十二路十八界都是空幻的，没有一个定向，没有一个定性，所以这样的话能够跟空法能够相应。又问云何闻法？答言：不会复故，不会解脱故。那这个主要是问什么动机而去听法？那你用以什么动机来去听法？答言：不会复故，不会解脱故。我觉得这种答法有点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说你已经悟了，可以说我不会复故，不会解脱故而闻法。可是你没有闻法之前是属于世间人的心态，世间人的心态大部分都是有所求有所得的。你不能够说以已经悟的人去说我未悟之前的动机，那个是以果 作因的错误啊。这种情况就像有人问我说，哎，佛法不是都说诸法无我吗？可是你看那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哎，为什么还讲我有我呢？我说他那时候还没开悟啊。他如果他说到就开悟了，他干嘛还要苦行出家十几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不可以要求他出生的时候就讲天上天下诸法无我嘛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一定是他学识问道之后开悟了，他才能够讲诸法无我。那同样你这个也是一样，你在还没有悟道之前，闻法的动机一般来讲一定是有所求有所得的，不可能说不可能说不为护故不为解脱故啊。一般人如果不会护故不为解脱故，他根本无所求的，他也不会去求法。又问汝等习行何法？答言：不为得故，不为断故。这个不是不为，是不为。不为是什么？不是，就是不是，不是得，也不是断。因为我们一般人在修行的时候，修行什么法呢？很多人就是有两种嘛，一种人是偏向于断灭，一种人偏向有所得。那事实上，真正的佛法是无得，也不能够断。不能够断的话，是很明确，诸法本来就不常不断的啊。这是在八部中道里面非常明确，不常不断。那不为得故嘛，本来就是无所得的。因为你讲到有得的话，一定有人得跟所得。有人得都表示有我，所以不为得故，不为断故，哦，不是得，也不是断。又问谁调呼噜？答言：身无定向，心无所行，是调呼噜。那你说好，你不是得，也不是断，那最后你是怎样来调你的自己的身心的呢？是身无定向，心无所行。身无定向，这个大家都很容易了解。为什么呢？从小出生嘛，慢慢长大，当然没有定向，定向就长不大了。那心无所行，这个是比较难的，因为一般人都觉得心中有一个能够做主、能够抉择的心，抉择的我。但是我上次已经再三说到，抉择的是谁？抉择的是众缘。因为你不管怎么抉择，一定有种种的因缘形成你做这样的抉择。甚至说，我觉得在我们内缘跟外缘，内缘就是我的根身，还有我们的业识，那外缘是种种的境界，但本质上就有相应跟不相应的。比如说我的体质吃什么东西就有反应，这不是我要不要它反应的，它就是会有反应的。吃了这个你身体就不舒服，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缘的对合。所以因为我们本身过去生以来的种种的因缘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相，然后跟外面的种种的相就有对应跟不对应的差别。好，这个时候如果就中国人的讲法，就是诸法本来就有相生相克嘛。所以我们只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否认说我们有相应跟不相应的，可是相应不相应的不是我在抉择，是众缘在抉择。那这个众缘呢，这个众缘其实外在的因缘当然会变，内在的因缘也会变啊。比如说你年纪大了，能够吃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了。那最重要是观念改变的，相应跟不相应的就差很多。有些过去觉得咬牙切齿的伤心事，你现在听起来也可以无所谓，一笑置之。为什么？观念改变了。所以心无所行，最重要是讲说什么？没有一个我。因为一般人认为谁在行呢？谁在做抉择呢？是我或我的心，那你的我见就还是在。如果是众缘在抉择，那我就一切随顺因缘就好了。 所以心无所行的行，这个行的话其实就是受想行识的行，也就是一般人所讲的抉择。所以在佛教不谈自由意志，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。为什么？无我哪有还什么自由意志呢？所以很多的很多都是众缘深故。又问何心行，何行心得解脱？答言不断无明，不生明故。那很多人修行就是为了断无明啊，可是这里面有什么不断无明呢？我觉得这里面主要要讲的是两个观念。我们讲的是说众生无明，主要是讲不见性。因为比如说无常性，无常性无我性，那是很肯定的，是不会变的。所以如果你不见性就是无明。但是相呢，但是如果说诸法的相呢，诸法相本来就是幻化如梦如幻的，所以没有所谓真相。相没有所谓真相，因为本来就是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视线，如是因如是果，没有所谓真或假的问题。所以性的话有所谓的、哦、所以不断无明不是指不见性，是指没有一个真相，没有一个真相可让我们得到。所以那个我们本众生本来就是无明的，因为见不到真相，不没有一个真相可以见。那不生明故，所以一个聪明人不会觉得说自己已经明了。当然我说的不觉得自己已经明的话，是就相而言，就性来讲当然非常明确，你了解到无我性，了解到空性，当然就是见性。可是见性是不着相，见性不是见真相。我们都很多人都认为有一个真相让我们去见，其实真正的真相只是不着相。为什么？你不着相的话就无所谓真假。比如说很简单，我常常说我们都不会被骗。为什么呢？你从来不当真怎么会被骗呢？你当真了才会被骗嘛。好，有人跟你讲什么有的没有的，好，金光党，反正不管讲什么你都随便你说，随便你说，我什么也不相信，那你就不会被骗嘛。啊，如果你相信他说的，你就有可能被骗，对不对？啊，尤其是我们没有能力分别之前，你最好的就都把它当作假的，就永远不会被骗。所以有很多人都喜欢问我们这个像那个像啊，这个什么，到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，你放下就好，就没事啊。一切像都是假象，都是假象，你就不会被骗了。所以不要自以为啊，不生明故，说不要以为这个是，不要以为这个是真相，那你就反而就没事。所以见性只是不着相。见性不是找到真相，这意思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有很多人常常有一种错，认为说我们修行之后应该是越来越清楚，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清楚的，本来就是如梦如幻，谈什么清楚呢？只是你不执着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执着你也不会被骗，不执着你也不会受伤啊，不执着都没什么事。如果你把什么当真的话，那这个才是主要的问题。甚至在修行上面会常常讲一句话，修行没有一个最后的目标。为什么？因为修行就是要不断的提升，没有一个终点。如果你以为到达终点的话，这个才是更严重的错误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见性只是不着相，然后就能够去除掉很多的问题。又问汝等为谁弟子？答言无知无责者是彼弟子。其实这个 问题跟前面是重复的。汝等以德几何当入涅槃？哦，那你们这样子已经 得到法了，再怎么说入涅槃呢？大言读如来所化入涅槃者，我等当入。那如来所示现的化人，我们知道佛有神通嘛，神通其中一个就是能够化身，本尊在此，能够可以化很多的身。那这个化身如果入涅槃的话，我等就入涅槃。化身会不会 入涅槃呢？你摇头，我跟你讲，化身本来就在涅槃里面，化身会有什么烦恼呢？人才有烦恼嘛，化身哪有烦恼呢？所以化身根本没有入跟不入之间的差别，不是他不会入涅槃哦，他根本没有入跟不入之间的差别。那么对一个真正了解涅槃的话，我们本来就不离涅槃。为什么？诸法本来就是性空，诸法本来就是无我，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涅槃，我们只是被一些妄想杂念牵着乱跑而已。其实我们 本质上性还是不离涅槃的。所以本不离者何得再入？就像刚才所讲，这个化身本质上根本没有入不入涅槃 的差别。汝等以德己利耶？那我们就是修行的话，就是要自利利他嘛。那你们已经得到自利了吗？答言自利不可得故。为什么呢？无我哪有，既然无我当然就没有自的。所以 有很多大圣骂小圣说是自了汉、哦、只顾自己不顾众生。如果只顾自己的人根本不可能得到解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表示你的我执啊我见还很重嘛，所以骂人家自了汉的话，表示你根本对佛教的空义不是很了解。对空义不了解的人才以为自了汉可以得到解脱啊。那如果你真的了解空义的话，根本就没有一个字可以了。所以后来我在讲自了汉的话，把这个自了做另外一种定义，把我们的自己的有我的自了了。了了是什么？真的无我就是自了，不是只有顾自己称为自了，把这个自己给了了，相互了，然后才能够跟解脱能够相应。所以我那时候在讲中论的时候，愿大家当个自了汉，因为大家都是有我的嘛，把这个我给相互了，才能够跟真正的佛法能够相应。又问汝等所作一半也？大言所作不可得故。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常常讲说所作一半，那释迦牟尼佛应该在菩提树下就所作一半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了，可是事实上他45年还是继续讲经说法。所以所谓一半不一半其实没有界限的，但是有些人未半有负担，一半也有负担、哦、很多事情还没有办，你有负担吗？或者已经事情有成就了又啪啪跑掉了？所以问题不是做不做，是你有没有负担。如果都没有负担的话，不管做什么都做，不做什么都称为所做一半。因为主要，所以真正所做一半不是指事项有没有办、啊、是指你的心能不能够完全没有挂碍，没有负担。从法来看，所做不可穷尽，因为可以所办不可禁锢。为什么？本来就必须跟周边的人不断的互动，本来就修行的上就可以不断的提升了，没有一个最后的个终点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也可以说没有所谓的所作一半。又问汝等修梵行耶？答言：一三界不行亦非 不行是我犯行，是这个行跟不行。那么依三界不行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要是这个行，主要是指我作意取舍。一般人都是以自我中心而作意取舍嘛，这个就是行。我们受想行识的行就是这样。那如果用唯识的讲法，这个行其实就是第七是莫那识，莫那识主宰，然后去操控一切。那一个修行人，慢慢的把我见我慢相符的话，他就可以不作意，而不在境界上做取舍，亦非不行。但是他还要对境界做反应，而且不只要做反应，而且是非常精准的反应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众菩萨为众生说法，像各位大家很熟悉的普门品，应以声闻声得度者，其现声闻声而为说法，对不对？应以同男同女声得度者，其现同男同女声而为说法。他需要什么？你会能够非常精准的去反应，这个是这行还是不行？你不能说不行，因为他有反应。可是他在做这个的当下，其实他不需要经过思考抉择，因为大菩萨已经能够跟无共用心相应的话，他其实他不用刻意去抉择，而就可以很快的直接反应，而且这个反应又跟对方的需求是完全对应，完全精准的，所以非行也非不行。又问汝等烦恼尽也，答言一切诸法毕竟无尽相故。我们常常说要断烦恼，但是烦恼可以断尽吗？我们不要讲说烦恼能不能断尽，水可能完全没有浪吗？只是大浪跟小浪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当很平的时候，我们能认为它已经平了，你用显微镜去看，其实还是有上下的，因为呢诸行无常嘛，一定有变化了，只是这个变化能够让它小到最小的地步。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学机械的，我学弟问我说，哎，学长你现在还没有烦恼啊？说如果以波浪来讲的话，我们现在的这个浪还是有浪，可是这个浪的起伏啊没有那么大。第二个呢，频率没有那么宽，以前生气的话一天要气好几次，现在久久才气一次，这频幅就没有那么宽。第三个呢，它修复的时间很短，有的人一气要气好几个月啊，有的人气一下子就很滚。所以我们不要想说要完全不生气，你只要生气的越来越少越来越短，那这个慢慢慢慢趋向。又问汝等破魔也，答言因魔不可得故。其实这种讲法的话大概都比较偏向于讲空的，我们下面讲一个比较有趣的。汝等破魔也，答言魔是家亲，这是另外一个公案。宝福清晰禅师的公案，深问家贫遭劫时如何，师言不能尽底气。这个家贫又遭到贼的时候怎么办？修行人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自己家贫呢，是指很多众生善根不够，福报不够，所以称为家贫嘛。善根不够，福报不够，然后在修行的时候，所以逆障特别多，遭贼是代表他要修行啊，可是不修还好，一修马上逆障，业障现前啊。这个就很多人在这个时候，他怎么样，他的信心就很容易快垮了。事业不能尽底气，那口气问的时候，这个禅师很酷，说没关系啊，死不了的啦。这个贼再怎么偷啊，也不可能把你偷光光的啦，你放心啊，他不可能把你偷光光的。为什么不能尽底气呢？事业贼是家亲呢、啊？哎，这句话很有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贼是家亲呢？ 因为不管是妄想，不管是妄想、杂念、烦恼，都是真如心所示现的，都是众生的佛性所示现的。在你烦恼的时候，你还是你的佛性还是在的。那我们一般人都很容易把这个烦恼当作敌人，你就跟他对立冲突了。其实烦恼也是什么？也是真如心所示现的。所以说他为什么说他是家亲呢？因为你修行也是真如心，用真如心修行。你说造业，其实也是真如心。所以真正的佛性是不落两边的。一般人都把佛性当作好的，其实它是不落两边，好的也是佛性，坏的也是佛性。所以说你说那个烦恼，很多烦恼也是真如心所示现呢、啊？问既是家亲，为什么翻作家贼？好，那你说他们都是亲戚呀、啊？那亲戚为什么做贼呢？是曰：内既无应，外不能为呀、啊？为什么呢？上梁不正下梁歪了。因为你心中没有正知见，所以妄想杂念就变成烦恼。心中没有正念了、啊，所以如果你心中有正念，心中有正知见，这些当然就不会变成烦恼嘛。耶忽然作拜时如何？是耶内外皆消息。其实这个问的人没有善根，他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啊。说啊，抓到贼的时候怎么办？现在问题不是抓谁的问题，是要你的主人到底在哪里的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只要是要确认你的主人在哪里，因为你的主人在的话，根本就不用再去抓贼的嘛。那他问说啊，主人抓到贼的时候怎么办？抓到谁要贼的时候，就是冤家变亲家嘛，因为本来就是一家人嘛。如果你真的已经觉悟的话，那个就不是贼了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常常讲说，六根也是贼头啊，六根也是修行的主要的资粮。看你会不会用，会用的话，它就是很好的资粮；不会用的话，那就是贼呀、啊。那么忽然做拜时如何？内外皆消息。如果是了解到贼是家亲的话，而且你又找到主人的话，他不会当贼，然后就变成一家人了，当然就内外皆消息、啊。所以主要是讲什么呢？我们不要常常用对立的思考去看周边的境界，说这个是魔那个是魔啊，你自己才是魔啊。因为你一直用对立的思考方式去看跟周边的境界，如果我们今天为止能够用包容的，那包容怎么包容呢？是不是就变成三恶不分呢？不是，事实上包容一个大原则，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都是相关互动的。那因为相关互动了，所以能够彼此把之间的这个缘起的大网慢慢扩散出去的，然后慢慢变成一体的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变成对立冲突的。好，下面再看。汝等奉如来也答言不以身心故，那么你们真的就是以侍奉如来吗？答言不以身心故。我们一个好学生啊，不是常常跟老师黏搭搭的讲东讲西啊。好学生就是什么？把功课做好就是好学生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来的弟子，你好好把法理清楚，修法正法行法，就是佛的好弟子。所以佛的好弟子不用每天拿着念珠念如来啊，因为你在施法、知法、修法的时候，你其实都跟佛在一起，念的不是如来的名号，是如来什么？如来的法身。又问汝等诸福田也。答言无有住故。那么身众是不是福田呢？ 对众生来讲，众生正众是福田，可是正众不能够自认为我是福田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为什么正众会众生以正众为福田呢？主要是因为正众能够讲经说法，因为讲经说法就可以把很多本来不清楚的理清楚，本来的烦恼变成不是烦恼，所以让我们身心变得比较和谐，这个称为福田。哦，很多人以为说，哦，身中是福田，为什么呢？我现在布施一块钱，将来能够得到两块钱呢？如果你是用这种投资观念来看的话，那身中凭什么本领让你变成两块钱呢？所以有很多人常常跟我讲说，啊，我们托法师的福怎么样？他说你们不要一天到晚托我的福，我的福都给你们托光光了。到时候你们福报还没用尽，我的福报已经被你们用尽了。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倒过来讲，今天为止我们是因为法师能够讲经说法，啊，所以把很多的观念理清楚，这个福是无尽的。众生托了法师的福，法师的福不会耗损。如果你把这个福当作定性的、定量的，哦，很多人托你的福，那我的福很快就享尽了。所以不是这个，但是我觉得至少说我们观念，一个僧众不能够自以为是福田了，让人能够平白的受供养。因为事实上受供养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你能够法布施，所以心众能够财布施，这本来就是对等的。如果你今天倒过来，你认为说我没有做法布施，然后不断的接受人家布施啊，你跟他们讲白一点，你下辈子啊披毛戴脚还呢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对众生没有好处，因为这个世间的相很简单，哦，有权利就有义务，这本来就是相待的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对我个人来讲，我们宁可受的少失的多，我永远不会亏欠的，啊。你不要倒过来啊，受的多啊失的少，那你这辈子就是负债啊，负债你下辈子就要慢慢去还了。所以有很多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警觉性不够啊，自己盖一间庙盖得很大，不会讲经说法，就以世间来讲，你一方面不合环保，二方面呢，你已经透支你太多的福报了，那将来会怎么样呢？将来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因为你透支了太多你的福报了。好，要问汝等断离生死往来言，答言诸法无常无断故。所谓断生死呢，生死其实我前面讲生死就是无常啊，诸法不就本来就是无常，无常就是不常不断的，所以没有所谓断啊。那所谓的断呢，断的是什么？断的只是相啊，相本来是有烦恼的变成没有烦恼的，本来有挂碍的变成没挂碍啊，不是说从此断灭的。又问汝等随法行耶？答言无碍解脱故。所以随法行，什么叫做不随法行？法本来就去一切无所不是、无所不在的。所以真正的修行的话，就像在《维摩诘经》上面所讲的，无处不是道场，不是到了这个地方才叫做道场。你只要有道心，你只要有自见，什么地方都是道场。又问汝等究竟当至何所？那你们最后要到能够到什么地方？答言随于化人所至，随于如来化人所至。就是说如来化人所示现的化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就到什么地方。那意思化人没有说一定要到哪个地方去嘛。可是我觉得这种讲法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法人本身是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，可是是谁在控制？本尊在控制，对不对？法人本身是没有意志觉的，可是他其实他是本尊在控制，就像傀儡一样，傀儡本身没有所谓动或不动，但是是那个人在控制，那个演戏的在控制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表示他还有一个背后的在控制的， 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就是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诸法无常无我，没有一个操控者。好，所以我们下面有两句话，一般人常讲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可是你们发觉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一定要有天上的月才有千江的月。天上的月就像本尊一样，千江的月就像化身一样，这还是有本有末。但是我下面所讲的万里如云万里天，我不是写万里无云哦，因为万里无云的天时间其实是非常的少，我们一年365天有几天是万里无云的？多少啦？不是有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爬山的郊游的，你喜欢万里无云的天气吗？热死了，所以有云比较好，只要云不要太厚，只要云不要太密，有云反而比较可爱。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云到处可以视线，也可以到处可以散失。云没有本尊，月有本尊啊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它一定有天上的月，它有地上的月嘛，它有水中的月嘛，所以它那个还是有本末的差别。但是云呢，到处都可以取云，这个云消失了，那个云散掉，它们之间呢不会有互相瓜葛的关系。所以真正的这个如等当之何所呢，就是随着庄严呢，随着众缘视线呢，所以大家没有挂碍，反而是这样的才是跟真正的解脱相应的。如果你说哦，我是化身呐、人家化身那变成你主人，这样视线的示意的时候你就化，主人不示意你就不化，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有一个控制者，这样子跟真正的法反而不是最相应的，像云一样啊、到处取云啊、到处可以散，这样的话反而才能够相应。希菩提问诸比丘时，有500比丘不受诸法心得解脱，32000人远离尘垢得法眼净。这一段好像跟前面的完全一样，刚也是500个人，也是32000个人。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啊，这个部分不是很重要，反正最重要就是说能够了解到空话，尤其能够以我们的讲话能够更精准的去抓住中道不二法门。所以事实上以我的看法，宝积经虽然标榜中道不二，很多地方它还是没有抓得很准，有时候还是偏一边偏右偏五，还是会偏一边的。那我们用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把它调得、更精准、更圆满。好，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讲到这地方，看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我们宝积经大概只剩下最后一次，而且最后一次应该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是流通品、应该是比较简单的，所以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下次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让各位问问题。